是我们何等欢喜快乐能够环绕在你的脚前，哦，在那宝座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敬拜。哦，主要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能够站在这位圣洁公义神的面前，而且还能够站立得住。谢谢主你的宝血遮盖我们，谢谢主你的灵再次浇灌充满我们。哦，好像我让我们众人好像一人一样，在基督的里面献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好叫父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主，我们谢谢你的灵在带领我们，在你面前呼求。哦，因为圣灵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连祷告我们都不会的时候，你说你就来帮助我们。哦，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的祷告就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愿神的心意透过我们的祷告，你的旨意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哦，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为这样的机会，为这样的环境，为这样的给我们的权柄能力，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这个人不仅我们所做的是对的，更让我们这个人是对的。哦，不仅我们所做的是带出你的权柄跟能力，也我们的生命是带出我们的谦卑，带出我们的顺服，带出我们的依靠。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你手中的人，我们是你心中的人。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第26章。再说26章跟这个24章是连在一起的，就你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两章是蛮相同啊。24章我们花点功夫去思想就知道就是神的这么一个带领，一个安排，这样一个预备。当这个扫罗追杀这个大卫的时候，刚好这时候大卫躲在一个洞里面，跟他的这些的跟随他的人可能是一部分的，不见得是全部躲在洞里面。没想到扫罗进来啊，你说来方便也好，或者来休息好这时候呢，大卫确实有个机会可以把他的敌人叫扫罗把他处理掉。但大卫没有做这种事情，只是割了他扫罗身上一块的这个衣服。不过就是这样，大卫觉得心中还是很不安，他觉得他知道他不能够碰神的这个所谓的恩高的这个人，就受高者是不要碰，因为这事情不要说大卫都清楚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那何况就是神的受高者。所以出来的时候大卫就向这个扫罗喊话，那扫罗也很受感动，就真的向他悔改，真的向他认错甚至宣告你一定是会将来做王的从某个角度来讲，连扫罗都同意都承认了大卫是神所呼召的。那完以后就跳到这个我们看的这个25章，就讲到大卫跟一个人叫做拿巴跟他妻子的关系。所以那当时我们已经说过，拿巴很显明的是从另外角度来反映扫罗的那个恶，那个坏是怎么样坏。原来这个恶不只是在这个所谓扫罗身上，也在拿巴身。那基本上那相对的他的妻子这个亚比该就是一个很不同的人。那在这个地所以你看到呢，神在那章呢我们也发现很清楚，神会自己做他亲自带领预备，特别这样一个安排，神就把这个拿巴这个除去，然后呢反而拿巴的妻子被释放以后成为这个大卫的这个妻子到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26章的时候，你发现同样事情，就是24章同样事情就发生这时候在一个这个扫罗又来追杀这个大卫的时候当时又是带着3000人精兵来追杀。所以如果大卫那时候有600人的话，基本上是5-1就一说呢，又是最好的军队，又是最优势的这个力量，所以基本上如果抓住大卫的话，届时一定要把他处理掉。你看这样的人呢，扫罗你觉得真的除了他的良心好像已经在没了良心，好像他的这个所谓的理智已经不能够用的时候，你就发现在后面确实是有个黑暗的权势。所以圣经也讲到，所以有个恶魔常来搅扰这个扫罗。 所以呢，很多人，那当然在这样环境，可能在旁边有很多奉承他人，有很多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好像在后面要讨他喜悦的，甚至会偷偷告诉说大卫在哪里啊，或是说啊，大卫是应该杀掉，因为对你来讲啊，他是一个叛徒啊，或是这个威胁你的王位啊等等。所以呢，在这个扫罗旁边呢，主的这个灵里面，他是黑暗的。当然他自己要负责任，不是他不要负责任，他四周的环境也是黑暗的。所以当你读到以弗所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如果你读第二章了，你就读到我们死在罪恶跟过犯的，罪恶一说就罪，就是我们该做的没有做。过犯是什么呢？在美国最喜欢的，你家的前面一个 草地，你就插个牌子说这个没有，不能够 transpassing， 就你不能够跨过我的院子。过犯是什么？就不该做的你跑去做了。所以我们人呢很矛盾，知道是非是一件事情，该做的不去做，这个叫做罪，就 miss the target， 就是射不中红心的那个字的意思。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不该做去做，这 transpassing。 所以人都死在罪恶。那后面保罗就解释为什么会软弱到程度，千万不要误会，保罗从来没有否定我们人的那个自己那个罪性，那个老我，那个骄傲，那个贪心，那个嫉妒等等，保罗从没有。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处理的话，绝对会加上环境的影响。所以那边讲到空中的权势啦，这个世界的这黑暗的权势，讲一大堆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原来这个黑暗的权势不仅在空中，也在你的里面。不仅在我们的这个四周中的所谓的环境的当中，其实基本上也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一个人呢、当然我们照神的形象照样式，当一个人做一个决定说我不再走在神的心的里面，我自己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这是你的决定，你的决定带出你的思想，或许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当然你的情绪最会影响你，就碰到这件我该怎么做，但是在你的情绪的影响的底下，很明显的我们的所谓的决定，我常说有人说他都不照我的感觉，他都不尊重我的感觉。坦白说，你的感觉不是决定，你的感觉不是绝对，不是决定，就你的感觉不是绝对。如果你的感觉是绝对的话，当我们要听的，不要说你的感觉都会变来变去，那怎么会要求人家去？但是祷告我们要尊重一个人，这是爱心，这个跟另外一个不一样。如果你要求我尊重你的感觉，从某上你的要求变成是为你自己，但是相对我跟你相处在应该所谓的注重你，那是出于我的爱心。所以这两个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很多时候把事情弄清楚以后，我就比较清楚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当然我还有很多要学习。 OK， 回到这边来，第这个26章的时候，你就发现扫罗又来追杀这个大卫，那这次是很不一样。那既然扫罗来追杀，这次大卫不是躲在洞里，大卫这次就派几个人去看，等一下我们很快把它读一读。看的时候到底他正在追吗？果然跟以前一样，带了3000个这个勇士来追杀他。所以这次大卫并没有第一个没有躲在洞里面，这次大卫要迎接了，就是等于迎面要对这个事情。因为大卫心中读的时候会有，到底这个事情怎么还在这里，我做了这么多，处理这么多等等，怎么还会发生？最后你会读到后面去，当然大卫在讲的时候啊，他不是有一个绝对把握，不过他真是想把事情弄清楚，到底真的我出了毛病吗？所以我就干脆正面去迎接这个困难，看看神怎么带领。他不是反对神，他不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他只是要把事情弄清楚，我就干脆走出来。那不然的话不是我的错，那到底是谁？那就是扫罗了。所以这次他把他在那，这次以后啊，基本上扫罗再没有什么机会再去追杀。不过我想呢啊，除了前面呢一个不一样，前面大卫做一件事情，你看这是生命的成长。大卫做一件事情就这个他有机会可以把这个他的这个问题解决，把这个扫罗把他处理掉，甚至他的部下说你不来我来，不对，你不要流无辜人的血，我来流就好了。这些大将大卫旁边这些。大卫都禁止了，不可以，这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前面你发现大卫有个这个所谓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你说这个一个成熟度了，他可以控制他自己，他可以约束他自己不要犯罪。但另外一个这时候不一样， 这时候大卫他直接勇敢去面对他的困难，他知道他已经是，就是说那个课已经上完，就是说他不会随便的报仇，随便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当你不再凭自己的血气出去的时候，祷告我要建议你，你要勇敢的去面对你的困难。如果你的血气，我的血气还在里面，我倒建议说啊，你要多寻求，还多破碎。因为很容易的，我们去所谓的处理这关，因为我们里面还充满血气啊，所以我们一定会过分，我们一定会过头。用圣经话，你一定很容易的流无辜人的血。换句话说，就是你说报复好了，但是你很可能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是把人家两个眼睛弄瞎了，人家只把你一个弄瞎，你把人家牙齿打掉好几个，虽然人家打你一个。意思说我们的血气在里面的时候是很容易出毛病，所以为这个原因。但是当你知道你的血气，知道被神来掌管，知道你整个的心思意念，你的心是被圣灵来掌管，你的心包括三样事情，包括你的 emotion， 包括你的 mind， 包括你的思想，第三个包括你的 will， 包括你的意志。所以圣经每次讲到心的时候，哦，保守我的心，保守什么东西？不是那个心脏那个心而已，是保守你的三样。因为这三样，你的心是你这个人的所谓带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你的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的想法，你的喜欢不喜欢啊，就代表你这个人，你很明显你喜欢这个，我不喜欢，所以我们两个就不一样了。虽然从某角我们都是人，从某角我们是一模一样，都是人，但是从某角度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因为你喜欢的跟我喜欢不一样，你的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你的所谓的意志，你决定选择跟要做的跟我选择不一样。所以 anyway， 那这个谁来管最好呢？自己从人的角度是叫修行的，不从圣经整个圣经来讲，就是你要被圣灵掌管。特别到新约的时候，你需要圣灵掌管最好的你的感觉，你的感情啊，最好的被圣灵来掌管的时候就敬拜，否则的话你会乱七八糟，一些情欲会出来的。敬拜是最好，你的情绪被掌管，那你的思想不要效法这新约更新和变化，你要更明白天国的事，天国的原则。当然你的意志，我常觉得我的意志，不要说各位是我软，我的意志如果我的越强，我绝对不能够停留在感觉，不能够停留在我的思想，神是对的，神是对，神是对。不过碰到一个考验来头，有时候我的意志还会，我觉得这些年来，如果我的意志决定要跟着他跟到底，死就死吧，我想跟一件事情有关，因为神跟我显现了。所以你要遇见这位真神，我可以从心里面我要向他效忠效忠效忠，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你觉得容易吗？但是我不仅是看过他，而且我们走在一起，所以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做一个选择，对我讲很远很远，除非我们夫妇关系不好，一想到一个事情石头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不仅是对你有没有好处，对你的妻子有没有好处，对你的丈夫有没有，如果你的孩子关系很好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在家中，除了你觉得好不好以外，第一个想到对我孩子有帮助吗？这是很简单的。所以呢，意思从某个角度你想都不用想，这是一个关系，这是你的经历。所以有些老人家真的，我知道一些老人家，如果他结婚五十几六十年，有个走的时候，另外一个也很快就走，讲不出理由来。其实这个还没有走的时候，帮助那个快要走的那个还很好像精神很好，力气也很好，所以他才有精神。两个都老人家了，还会安慰他劝他，有时候还说啊没有关系，有时候我们去探访没有关系，他年纪大了，这个是这样子啊。最后这个他的另外慢就走，真的没多久他也走。这不是思想哎，这不是感觉，这是意志。所以我常说为什么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你不能够只是感觉哦这个教会我喜欢哦，因为这个气氛很好，气氛很好永远不是你的信仰，气氛很好只是你的感觉哦，这个团契这个小组气氛很好，那这个不叫信仰，这是你的感觉哦，这边讲的这个道理很高深啊，或讲的道理哦很有道理很好，我说这通不是信心的全部，这信心的是一部分， 当然我们要讲真理，我们要讲神的事情，我们不仅要讲今生，要讲永恒，我们讲地上，要讲天上啊，很好。但是为什么你做个基督徒，我做了三四十年圣经，我不敢说会背了，大概你都已经会背了，为什么碰到考验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为什么都不管我？到最后生气，神更不听我的，神更不爱我。我就发现这种来这种的意志，坚定的意志，这是从使徒行传来。这些人不论像保罗，不论像这个使徒们，就像这个彼得啊等等，还有后面是信徒，能够跟随这么久，我认为就一件事情。我不说真理不重要哦，我只讲到不重要哦，不是见证他们的工作，是有点，因为这些都看过神。使徒行传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教导，就跟我就神的灵来到我们的当中，而且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神的灵不会离开我们。旧约的时候是有神的灵啊，像参孙，但是灵来了也会走。但新约神告诉我们，约翰福音里面讲，神的灵住在我们，而且不会离开我们。那如果再从为什么神要住在灵真的神的灵住在我们，代表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呢？你怎么知道神住在你？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呢。不要再说神在你，那你怎么知道神的？那神的灵在你们有什么？你就知道神与你同行啊。我觉得最要紧就主耶稣与你同行，因为他答应我们，他叫耶稣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另外一个耶稣名字叫什么？叫以马内利亚，叫做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把圣经啊这些通凑起来，我不是一个神学家，我又不是什么圣经学者，但你把这些思想凑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我们这个真的，你会觉得跟我应该跟我下的结论一模一样，这个救恩太宝贵了。也是这个救恩这么丰富，这么的扎实，这太宝贵。不会倒坏，是否每个人能够经历到这样的救恩？不见得。我不叫你怀疑你的得救，是否进到这个救恩的丰富里面？真的，你知道圣灵在你的里面，你知道主与你同在，与你同行吗？因为圣经也这样，不仅主与你同在，圣经也说保罗说，你今天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很多时候神主耶稣把人带上去。带你上去逛一逛，哪里去找这样的救恩？坦白说，哪里去找这样的救主？因为我们的救主就是创造我们的神，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很多人说他是救主，那救主他做不了我们的神所做，因为他是创造，很多人的救主也是他创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依靠神永远是你的感觉用来敬拜神，你的 feeling， 你的 emotion， 然后你的思想被神的思想。所以我们以前弄的撒母耳记上说，因为撒母耳从小就跟着妈妈，然后在圣殿里面，所以听了多看了以后，他想的东西基本上就神想的东西，他不再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撒母耳成为一个改变历史，因为两个王都他恩高的，纵然他不是王，不带出整个历史的改变，那当然是很要紧的。我觉得这个意志的问题根本不用想，这是你的孩子，如果一堆这边是一个育婴室，那你在外面聚会一听到孩子喊的话，你我更不需要问，不需要跑去，哎呀谁家的孩子在哭啊，要不然妈妈来看看，总有一个妈妈你还没喊他就跑进来，他一听到声音就知道他是孩子，就这样子。所以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是很重要。那我想啊，我已经讲了蛮多了，不过这是基本上是整段的啊，这一个主题。这时候大卫已经进到一个跟二十四章一个很大不同，他有机会把他问题除了。这第二十四章是说他可以，就是说所谓的约束他自己不来处理这个问题。那第二十六章是他有这个能力，他已经知道可以走出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知道他可以不再犯罪，不会犯罪。所以他的成熟到另外程度，那这是整章的。所以我们很快先把这章啊读一读，然后在中间的一些的一些的点呢，我们再来谈一谈。我们从二十六章，我们整章先把它读一遍，好，我们一起来读。
许多人到基利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面，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伯伦旷野，要在那里 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伊尔的儿子丹尼尔随我之处，扫罗却在族众里，
可心安置在他的事。
大卫对客人亚西米勒和西努亚的儿子约亚的兄弟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丹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
求你容我
将他伺候在地，
一次就成，不用再死。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
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
或是出阵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
现在
你可以将他枪和水瓶拿来，我的咒诅。
大卫从扫罗的头旁
拿着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
看见，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
提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去。
大卫
就跑到那边去，远远的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丹尼尔说，
亚尼尔，你为何不
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我呢？
大卫对亚尼尔说，
你不是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竟然要害死王民的人，你为何没有保护王民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王王国王的枪和水瓶在哪里？
扫罗对
就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
大卫说，
我的王啊，
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
是我主竟追赶仆人呢？
求我主我王
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论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一句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
以色列
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长，如同人在身上列举一个
褶皱一般。
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
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
于是大卫起行，
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样经文我想很就是很容易了解，反正就记载一个事实，可以这样的说啊。当然这个事实对我们讲不陌生，好像 repeat 同样的事情，就24章所说的大卫有机会可以处理他的问题，其实对他讲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因为有人追杀他的性命。不过大卫这时候他做一件他定义不有机会，他约束他自己啊，不去处理。为什么？因为他让神来处理。 那这段经文 刚已经提了一下，这时候大卫不再逃避这个问题，他直接走出去，他直接的走到这个问题的前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他不会过头，他不会做不该做的事情，他不会做只有神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可以面对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这这个就我们就看看很快的，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这边所看到的。这还是先讲到扫罗了。扫罗这时候呢，听到大卫在哪里，他就跑出去了，又要去那个，跟其实第二十四章讲的蛮相同的，就来到这个大卫的这个躲的地方。这时候大卫呢是在啊，等于说是一个是一个旷野，可以这样的说，在这个旷野当中呢，从某个角度是蛮大一片地，那所以真在哪里也不清楚，因为跑来跑去啊，所以尤其他们。你可以说这样是在逃了，所以他们不会固定的在一个地方住很久，虽然有很多叫双火叫山寨，他们是会跑来跑去。那这时候有人就告诉扫罗说呢，大卫在哪里，所以扫罗这时候还是没有放弃啊，这时候又起了这个事情。不过这时候呢提了一群人到这要在那里扫射的，扫罗在旷野的时候安营，大卫在旷野等等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便知道扫罗果然来了。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这个尼尔的儿子尼尔，这个贾尼尔躺卧地方，就在那边啊，所谓的安营。整个的事情我已经提过了，如果你读圣经留意用一些字词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时候这些事情，不是很多时候，基本上每样事情神都有安排，唐就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计划的里面。如果你读到后面，你说这个军队这么大，而且这都精兵哦，而且呢，这些人扫罗是睡在跟这个也睡在这个所谓的这些的军人的当中，居然大卫跑去的时候，没有人会醒哎，所以圣经怎么说啊？是耶和华叫他们睡着了。耶和华叫他们睡着，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两个事情啊，就是很多时候，你应该这样说，神已经安排这个事情。如果你相信这个对方也是神安排的，神给你个机会也是给你安排，所以这时候你要需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我想那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求神啊，我用这个来讲，主啊，求你为我开路。主啊，求你为我预备，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如果你祷告真的跟神说，神啊为我开路，神为我预备， 我要单单的投靠你，这时候你要需要留意一下环境。第二个我们也以前提过，留一下心中的感动，如果神的灵常常在那里面做那引领工作，但我不代表说你有百分之百把握，看看这个环境，然后留一下啊，这个圣灵的感动。第三个，千万不要忘记，你就照着神的原则去做看看。很多时候我的学习也是这样，我也看到蛮多弟兄怎么样，我们在等候没有错，只是有一天我跟你们分享过，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在研究院毕业以后，在美国啊，那时候经济是很不景气，叫1972年73年的时候很不景气。那我这个我们去申请工，这个我发了100多封信出去，大概只有10封不到回来。回来以后都说我们的智力很好，等到我们的中介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最先通知你的。你就知道这些都这个没有用。所以我在这等候，我现在就问什么叫等候？突然有一天神跟我说，等候不是所谓坐在那边就这样等，等候是有行动的，等候是有动作。最后神怕我听不懂，等候跟懒惰不一样。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懒惰？懒惰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做，可能是一件事情。更知道的是，更怕是如果做错了怎么办？你怕的时候，基本上就信心是相反。我只是今天用这几个事情，请大家一起来跟我思想看看。可能我在这边兜圈兜了蛮多的。如果不把这个弄清楚，你就很难明白为什么这次大卫主动的出去。以前都躲啊，都追着给他跑的，那我们其实大卫主动的出去， 不代表大卫不在逃亡，不代表大卫不在这边等候神的作为啊，神怎么处理这？但是你会突然发现大卫这时候有个主动了，他不是追着给人家追着跑而已啊，他是主动跑到敌人那边去。所以这时候你要做一件，有三个事情。第一个，你等候没有错了，在寻求神的带领，看看环境有什么现象。很多时候环境一点现象都没有，那时候心中，如果是这时候你心中是否有这个不安呢，有浮躁呢，或有害怕呢，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个感动在里面。要紧的，我知道神在带领我，所以你祷告祷告，突然那个不安就走开，那个挂虑就走，甚至我那时候很快就算了。如果那时候为什么我要，虽然我也知道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否，我也跟自己说了，会不会出来再读书不肯，会不会再到美国不肯，因为那时候出来美国很少人的，真的不容易，要呢就是不太有能力啊，就是这个那时候我们还要考留考的，还有公费的，还有自费的，不考留考还出不来的。那第二个就是你考上的，没有钱就没有钱了。我是自费，我哪有这么多钱？只是我的邻舍，每个人听到我考上，哦，每个人就跑去跟我妈说，哎，每个人凑一点，凑一点，就凑一笔钱。所以我去到美国读书，读了半个学期，我就把钱都寄回来了，因为这是欠家的钱呢，都人家赚这个，大概寄了，我还借了3000还多少钱？我大概只留下500，其他都寄回来，那500大概是我们家自己凑出来，所以很不容易。那时候就说，那回那同学跟我讲了，你回来就啊，就回来就不是做纺部的部长，就是织部的部长，或者你就做厂长啊，做副厂长，甚至你要不要回学校来？甚至我们有个机会，你要不要做系主任啊？等等这种。哎，那时候我就心想说，我三边大家罪，所以我就开始有，但是虽然有一年半时间给我实习，但我说我也不用啊，我就台湾那时候房子也好得不得了，我的同学真的，我不知道搜狗旁边就买一栋房，买一户啊，我有几户我不晓，起码我到他家一户，他可以在客厅打高尔夫球的，但不是打很远，那我打半径，那时候真的很，所以我需要知道神的感觉，有时候会浮躁，有时候很担忧，有时候会挂虑，这两个，但是我一直感觉到。再加上从手法说，哎，以后会不会出来美国也不晓得，那时候出来真的不容易。那我就说如果能够留下的也好，一年半等我实习，实习完之后有些经验了，我再回去。所以每次想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神给我的机会。对，那但是还没有事情发生，几个月了，快半年了，就有一天我不跟你说吗，我就看看我城里面有几个纺织厂，因为我们那个城呢、叫 Low， 以前是全美国100年是美国的毛纺中心， Massachusetts， 这北方叫老纺，然后再往南走大概开车2个钟头，那个叫 Fall River， 那我们都住过，那个是以前全美国的棉纺中心，所以以前那个工业是以纺织做工业的话，就到美国去，一个是毛纺，一个是棉纺，我的学校是在那个毛纺中心的地方，大概在美国读完这个纺织出来，只有我们学校出来是不用考 license， 出来就有 license， 就是你是这个，但找不到工作还是找不到工作，我就去找看，查这个 yellow page， 我就开个车去找几个纺织，就我们城里面纺织公司，我只是去第一个而已，因为最近，我说我要找个工作就毕业等等，然后那个人事部那个 human resource 就啊，你是这个做出来，然后就问我一下。甚至我跟他讲，这是我来实习的，会不会留下都不晓得，可能一年半我就要离开的。等他说没关系，你就进来，我就开始做工。那一天去，他就给我一个工作，当然是很基本的工作，不是劳力的，就是还是跟这个我的学的有关的这个。因为我这个工作，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那段时间我学习很多，我等神为我开路。后来我发现我需要去找那条路在哪里，可以懂得我讲这话意思吗？所以呢，我要鼓励弟兄姊妹，碰到困难的时候，你需要面对这个困难。但是在整个操练当中，你需要先走过第一步，你知道怎么把你的困难交给主，不要凭血气去面对那个困难，或者不要从凭血气去处理。如果那个困难对你俩是一个所谓的对你俩是一个攻击一个伤害，不要从凭血气。倒换，如果那个困难是不足的，不也不要坐在那边等， 你要走出去。所以感谢主，我毕业以后就去那个公司，就做只做过这么一个公司，做了不到十年，大概八九年吧。那完以后，我就在那工不断的就换工作，就是在里面换，调来调去，最后是有去的时候有六个厂，后来我们一个厂不赚钱，就把它卖掉，剩下五个厂。我最后离开那个厂，是我们公司五个这个六五个厂里面最赚钱一个厂。那坦白说，他们把我放进去，照我的副总裁跟我说，这要把我放进去，将来要负责那个厂。神会带领你。我不太去讲究神的命定，不是说我不需要，因为我对我讲太清楚了，就是我要学主耶稣基督，我要活出主要我活出的样式来。但是我一直学到现在，就是怎么走在神的带领的里面，走在神的安排的里面，用现在的话叫做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用我们听得懂话要走在神的计划的里面。然后当你走在这个计划神的安排带领，你就一定要相信，你就走在神的预备的里面。预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供应你一切所需，供应你。所以当亚伯拉罕不带以撒去献他吗？献以撒，那个孩子就什么都有了啊，怎么都没有这个献祭物呢？那圣经就用这样翻译，叫做耶和华已有预备。在旧约里面，预备没有这个字的。所以当亚伯兰跟他儿子说耶和华有预备的，基本上是怎么说？耶和华看见了。所以预备叫看见。所以你去查查这个字，那个不叫，没有预备这个字，是用耶和华看见。原来耶和华看见他就会有预备啊。耶和华看什么？看你有没有走在他旨意里面。如果亚伯拉罕没有走在，请问会有个羊跑出来吗？有个祭物跑出来吗？他莫名其妙一个羊说他的脚勾在那个草里面，还是什么树枝的里面跑不掉，哪有这种事情的？人都做不了这种事情的，只有神却做。所以神看见了，那底下我就思想，神看见哦，看见有个祭物 ，no， 神是看见亚伯拉罕的心，神是看见以撒的心。当你顺服，当你谦卑信靠顺服，当你走在神旨意的里面的时候，神看见，因为你走在他计划，走在他的安排了，走在他带领，走在他旨意，神就一样样有预备。我非常感谢主，到今天。我觉得在哪种环境当中神都有预备，包括生活上的没有缺乏。我不会跟你们分享过一下，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我要去，我只知道我回台湾要做基层做劳工。当然我跟一些的做基层工作的机构有些连结，甚至有人以为我就进到那个机构去。那时候我去了一次以后，我就觉得我们的理念，我没有，我只是分析一下，我觉得这样做基层跟我的理念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加入。那没有加入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做？没想到就碰到周牧师，我跟他也不熟，周牧师就很关心我了，所以到现在真是没有缺乏。那回来台湾的时候，我那两个孩子不跟你讲了，一个刚要进大学，一个刚要进大三吧。哎，我哪有钱去真的？去支持他们，不神就有预备。现在神让我非常丰富，真的有人预备，以至于我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这两个：第一个，你需要操练的生命破碎，更加成熟，好叫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不会用血气来碰。如果程度熟悉的程度。第二个，今天我要去跟大家分享，就是不要躲避那个困难，你要走出去应付那个困难。如果生命还没有好受，千万不要这样，否则血气出来会带出许多的问题来。不过如果你生命真正慢慢成熟，知道神的带领，知道神的旨意，知道怎么顺从神的一步步的安排，这时候你应该学习怎么面对你的困难走出去。因为神会与你同在，神会负你所有的责任。那我相信，所以这时候大卫24章跟20章一个最大的不同。24章大卫学习怎么不靠自己，是靠神去面对这个问题。那现在呢，是大卫的主动的跑去处理这个问题，很大的不同。 但他处理的好不好，就刚我们读整章经文他处理非常可以。他讲的话你等下我们读的你会发现他已经用别的口气来讲的话，你就知道他整个的信心已经被建立起来。他不是对神没有信心，他是对自己还没有预备好，所以对自己还没有信心。所以呢，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很多时候判断很多事情也是带着中间有些疑惑啦、不信啦，来处理这些问题。不等到他整个生命操练到一个程度，你现在讲话跟他跟这个扫罗应对讲的话，那个口气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啊，在生命上啊，一方面被破碎被对付，一方面也不要造就，因为我们不是一天逃避问题，我们总要站起来要面对这些问题。再说如果生命还不成熟，面对问题可能一面对就被打败，可能面对的时候就过头了。这无辜人，就像大卫，如果流无辜人的血，请问他以后怎么做王呢？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学习的，我们为这个神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我服侍这么久，包括以前做事，我觉得所谓的知道我的命定不是最难的，那最容易就是向主耶稣基督。但是每天怎么照着神带领，每天事情发生，一下是高一下是低，一下是顺一下是逆，你有时候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神这样带领吗？神是这样带领吗？当然我们很喜欢顺的，因为我们认为顺都是神带领，我们很不一样。不过原来神一步步操练我们。那第三个我要提的是在这里，有一天不是我们去跟你的老板讲什么，那你的生命对手基本上你老板听了会很压抑啊，你怎么会这样讲，你怎么会这样的说。那我相信跟你的生命有关，你讲的时候心中也没有把握，也没有话，你心中一肚子气，你讲话就发抖了，你老板看了就不要说听你讲了，看你这个样子他已经受不了，是不是这样子，就这样。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啊，那个有些我老板说啊，你怎么会这样对我说，我说我感觉是这样的，这事情是有这个问题在里面。他一句话都没回我。那我要说在这里，我不是故意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哎呀有神同在我们就高兴做怎么做，这一个生命的操练，基本上我们还是说我们的命定是在神的手中被神来使用，在高的时候，在低的时候，在顺着在、这个很同意的时候，也在人不见得同意的时候。那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操练，生命对的可以面对的困难，这不代表说我们每个都已经百分之百，我还有很多学生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出来，一个人打电话从来我不认得，一个人丢个信进来，那一个人有时候丢一些东西，牧师怎么样怎么样，甚至有些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有些不是我们的教会的，别的教会，他说因为你的教会怎么样，所以牧师你要出来、处理处理这个事情，很多事情、现在又出来一个事情，就是、有个人来我们教会聚会、大家都觉得不知道怎么来安排这个事情，那我要思想一下，这个人要来教会，所有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很多事情不叫好事坏事，很多事情是你处理的好就变成好事，如果处理不好就变成坏的事。一个很好人进来处理不好，这个人就不见了，就好事进来，那但你处理不好就变坏。如果一个人就有很多问题，带着伤啊他们进来，但你把他死了，那当然是好事。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而且来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的为主来祷告，我们不仅感谢主的救赎，我们更感谢主的同在同行，而且在服侍们与我们同工啊！我们感谢主的带领，一步一步我们也跟真是有回应说，神啊，你是啊这位带领我的神，因为你是充满智慧的神，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 providence 这个字带出啊，就神的智慧带出所有的安排啊、预备供应等等，那我们为有他的同在同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开口同声来为自己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上所成就这些工作，愿主自己来引领我，哦把我带进心，把我带进这计划里面，哦让我所走的每一步只有一个目的，就荣耀你，就服侍你。主啊，我也像在整个人，我要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作为在我的身上，看见的我的你的作为在我预备的环境当中。哦主啊，更让我能够透看见你，能够透过我，能够成为我四周的主，成为环境的祝福。主啊，恩待我，恩待我们，把你的教会带进你的心里面，把你的教会带进你的计划的预备的里面，哦把你的教会带进那丰盛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什么感动的，可以带我们来祷告。